这周的经文在利未记25章第1节到26章第2节，耶利米书32章6到27节，路加福音4章14到22节，哥林多前书7章21到27节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Behal， 在山上。利未记25章第1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，在这个山上就是 Behal。 所以25章内的内容都是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对摩西说的，神给摩西关于安息年、禧年的条例、赎回房地产的条例、借贷的条例以及奴隶买卖的条例。利未记25章1到7节讲到土地的安息，或者称为安息年，每七年的第七年称为安息年。安息年的希伯来文叫 Shemitah， Shemitah 的英文翻译是 to let go 或者 to withdraw， 意思就是放任或者退回。这一整年土地放任不管，让它安息，植物自由的生长，人不耕种，所以这一年叫安息年。那么哪一年是安息年呢？在犹太历若是七的倍数，那么这一年就是 Shemitah， 如犹太历的5775年是七的倍数，就是安息年。下一个安息年是5782年。这一年以色列人不可以耕种土地，放任土地自由的生长。这一年土地所有的出产都不属于土地的主人，而是属于神的。所以葡萄园的主人这一年不可以把自己的葡萄园围起来不让人进来，因为这一年葡萄园是属于神的，他不需要耕种也不需要浇水，其他的任何植物任何的作物也是如此。这一年叫安息年，整个土地得到安息。在地中所有的出产，仆人、婢女、雇工、寄居的外人都可以自由取用，甚至野兽、牲畜也都可以来食用这块土地的出产，所以这是全地的安息。利未记25章18到22节讲到守安息年的祝福，神要以色列人持守神的命令，神应许以色列人的食物没有缺乏，而且可有安然居住。这里说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以色列人会问说，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土产，吃什么呢？神应许说，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三年的土产，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成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成粮。神的赐福是说，当以色列人愿意守安息年的时候，第六年神给他们三倍的出产，足够他们第七年、第八年、第九年可以吃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所以守安息年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信心，以色列人要完全信靠神，相信神在第六年能够供应他们的出产。在当时的时代，物质匮乏，人能够吃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就是要吃得饱。所以一年不耕种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，他们要信靠神才能够做得到。非常可惜，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守安息日。他们进入以色列地之后的490年，有70个安息年，他们一个都没有守过，所以神就惩罚他们，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整整70年， 这70年期间，整个以色列地就没有耕种，所以地就享受安息70年，一年抵一个安息年。安息年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里我们看到安息年，人不耕种，可以随意取用树上的果子，地里的庄稼，就仿佛是回到伊甸园的日子。因为在伊甸园，亚当跟夏娃是不需要耕种，树上就结果子了，他们可以随意摘树上的果子来吃。所以安息年就仿佛回到伊甸园一样。安息年同时也预表弥赛亚的国，当耶稣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全地都享受安息，没有咒诅。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所带来的和平和安息。在安息年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，在利未记25章第6节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，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在安息年吃地的出产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惊奇的事情，因为以色列人明白安息年是神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以色列地是神分别为圣的地，是预表着弥赛亚的国。外邦人也能够吃出产，预表着外邦人在弥赛亚的国度中也是有份的。以色列人安息年该做什么呢？人不用耕种了，就可以放下身体的辛劳，关注自己的灵性，关注自己的生命。如何关注自己的灵性呢？就是来学习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语。在利未记25章8到17节，讲到安息年中有一个年份叫喜年，喜年的英文叫做 Jubilee， 它的希伯来文叫 Yovel。 Yovel 的意思是公羊，这一年以色列人要用吹羊角来宣告喜年。在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50年是喜年，也是一个安息年，土地不可耕种，不可收割，不可修理，所有安息年的条例都适用。在喜年的第7个月的第10日，就是赎罪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在遍地吹羊角，宣告喜年。这年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所有的土地都归回最初的主人，人所欠的债务得以豁免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神分配给每个支派、每个宗族、每个以色列人的土地，这个土地呢，在喜年都要归回到最初主人的后代手中。不管在这中间有多少次的买卖交易，最终都要回到他们的手中。更重要的是吹角宣告自由，特别是做奴隶的犹太人，这一年他们都恢复自由的身份。不管他们做奴隶做了1年、2年、3年，他们在这一年都成为自由。非常可惜，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喜年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们连安息日都没有守，那喜年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清楚哪一年是喜年。喜年有几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，到喜年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欠的债都得到豁免。第二，土地归回原来的主人。第三，奴隶得以自由。这三个都预表弥赛亚的国和最终的救赎，最终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以色列人的罪得赦免，他们回归到以色列地，因为土地又归回到他们的手中了。这个都是弥赛亚的国将来要成就的。以色列人相信有一天号角响起的时候，就宣告弥赛亚的降临。我们也相信当号角响起的时候，耶稣回来。所以喜年预表着弥赛亚的国降临。 利未记25章23到34节讲到赎房地产的条例，在23节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是神的原则。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这意味着整个以色列地是属于神的，每一个住在其中的都是寄居的。人拥有一块地只是暂时的，是地的管家，而不是真正的拥有者。为什么禧年人可以归回自己的地，把地拿回来呢？因为地是神的，神可以这样安排。人可以卖土地，卖了之后随时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赎回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赎回自己的土地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将地赎回。至近的亲属就是这个人的弟兄，然后呢是他的叔伯，再下来是他的堂兄弟。这个血缘关系由近至远到其他的人。赎回之后，赎的人可以使用这块地，一直到禧年的时候就要归还给原来的主人。这是赎地的条例。所以以色列人在买卖土地的时候需要把禧年考虑进去。如果这块地离禧年还有5年，那么这5年的出产就是这土地的价值。如果离禧年还有2年，土地的价值就是2年的出产。房产的条例不同，如果是城里的住宅卖了以后，1年内可以赎回，1年之后就归买主，永不可赎回。所以房子的交易是永久的，禧年也不归回原来的主人。如果这个城没有城墙，就像村庄一样，那么房屋就当成土地的原则一样，可以买卖，但是可以赎回，到禧年的时候就归回原来的主人。利未人的房屋是个例外，利未人的房屋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他们房屋买卖的原则如同土地的原则一样，是神给利未人特别的恩典。利未人的地永不可以卖的。神在以色列地设了48座城给利未人，城郊区200轴是属于利未人的地，这是神分别为圣给他们的，不可以卖。利未记25章35到38节讲到借贷的条例。这里讲，如果一个以色列人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其他的以色列人就要帮补他，使他能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同住，不至于因为贫穷离开以色列地。神要以色列人要敬畏神，愿意借钱给穷人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。这里神要以色列人能够帮助他们中间的贫穷人，借钱给他们不可以取利，借粮给他们不可以向他们多要。所以帮助贫穷的弟兄有两个原则，第一个，神要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，第二，就是借钱的时候不可取利，借东西的时候不可多收。这里神特别提出来，在25章38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每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都意味着他的命令是极其重要的。神要鉴察人是否如此而行，是否遵循他的命令，神也要赐福遵守他命令的人。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里，如果弟兄姐妹贫穷有需要，我们是应该要帮助他们。当然我们也要有智慧，知道人贫穷是什么原因，如果是因为有不好的习惯，赌钱挥霍等，就另当别论。而且帮助人要帮助到正确的地方，比如说帮助一个人找到工作， 是比给一个人钱是更好的帮助。如果是真的贫穷有需要，我们如果有能力，是应该要帮助他们的。如果是借钱，那么就应该不可以取利。同时，那些向别人借钱的人，心态是应该要还这些钱的。这样的话，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彼此。列位记25章39到55节，讲到赎回奴仆的条例。以色列人若是贫穷，为了生存，可以将自己卖了做奴隶。神也允许以色列人买卖以色列人为奴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神允许以色列人暂时为奴，神的心意是要他们最终成为自由。以色列人卖自己为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，在极其贫穷的情况下而做的。当时的农业社会，人如果没有了土地，基本上很难有生存的可能。不像今天的日子，人有别的选择，可以做生意。所以人为了能够生活，把自己卖作奴仆，到一个富人家里做奴隶，也是一个生存的选择。神规定说，主人不可以对待以色列人如同奴仆，乃要像自由人。自由人是什么呢？就像是雇工，雇工就是自由人，他可以来工作，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，他有自由的身份。雇工有自由，可以为你工作，也可以为别人工作，和奴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对待以色列的奴仆，就不能像对待奴仆一样，要像对待自由人一样。被卖为奴仆的以色列人，在禧年的时候就得自由，可以自由地出去，离开主人。一个以色列人若卖给外邦人做奴仆，至近的亲属就要把他赎回。至近的亲属首先是弟兄姐妹，接的是叔伯，然后是堂兄弟，以血缘的关系由近到远，然后是其他的以色列人。历史上发生过以色列人自己筹集钱，将各地被卖作奴隶的以色列人赎回来。他们照着神的律法而行。在这里，买卖奴隶的时候，价钱需要把禧年算进去，要看到这个奴仆到禧年的工作的年数，离禧年有多长的时间，就按着这些年数来计算价格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奴仆可以自由地离开。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对待同胞不可以像奴仆一样呢？25章42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以卖为奴仆。以色列人既是神的奴仆，就不可以长久做别人的奴仆。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，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赎出来的奴仆，是永远归给神做奴仆的。虽然以色列人可以暂时做人的奴仆，但是不可以长久为人的奴仆。以色列人不能对待自己的同胞像奴仆一样，这是神对他们特别的要求，也是特别的恩典，因为他们是做神奴仆的。虽然他们的祖宗从埃及被赎出来，但是所有的后代仍然持续保留成为神奴仆的身份，这是基本的原则，他们永远都是神的仆人。在25章44到45节说，至于你的奴仆婢女，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如果买外邦人为奴，却不需要让他们在禧年的时候得自由，而是可以做永久的产业。这是当时社会的规矩，奴仆和奴仆所生的后代都是属于主人家的产业，唯有神规定以色列的奴仆是例外， 他们永远是神的奴仆。在这里我们会问，是不是对外邦人有歧视呢？其实不是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个例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神的奴仆，就不是人的奴仆，所以他们是一个例外。其他的外邦人照一般的原则，但是神不允许以色列人歧视外邦人。神要求以色列人对外邦人要爱人如己。在利未记19章34节这里说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且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要以色列人对待外邦人是爱人如己，跟本地人一样，没有区别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原则是非常清晰的，如今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，被基督用生命赎出来，因此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仆人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服侍他。在利未记25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救赎。在25章24节讲到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将地赎回是一个救赎的概念。25章47到49节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，无论他是弟兄或叔伯，叔伯的儿子，本家的尽资都可以赎他。所以赎回有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将地赎回，另一个是将人赎回。赎回的希伯来文叫 ga'al， 英文通常翻译成 redemption， 中文就是救赎，意思是一个人付赎价，将一个奴隶赎出来，或者将土地赎回，都称为是救赎。圣经中多次强调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。救赎者的希伯来文是 goel， 就是赎别人的那个人。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，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，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身份中赎出来。神让法老心甘情愿地让以色列人离开，以色列从奴隶的身份就得以自由。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。所以25章55节强调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因神的救赎，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仆人。另外，神也救赎以色列人脱离罪，所以救赎不只是身份上的拯救，从奴隶到自由，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拯救，使以色列人脱离罪。诗篇130篇7到8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并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当以色列人仰望神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最重要的救赎就是使他们脱离一切的罪孽，所以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。圣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至亲救赎者，希伯来文是 Goel Hadam， 英文叫 Kinsman Redeemer， 就是说救赎者是被救赎人的亲属。 Kinsman 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。当一个以色列人做了奴仆之后，他的 Kinsman Redeemer 的顺序呢，是他的兄弟、叔伯、堂兄弟，依次血缘关系从近到远。这里为什么没有父亲呢？因为如果有父亲，这个人就不会被卖做奴隶了。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路德记里，波阿斯是路德的 Kinsman Redeemer。 当路德的丈夫和岳父都死了， 虽然他是外族摩押人，他愿意相信以色列的神，就回到夫家的伯利恒。那么他的丈夫的地谁来赎呢？当然就按着顺序，他丈夫的兄弟，然后是叔伯，然后是堂兄弟，之后血缘关系由近到远，都有责任来赎他丈夫的地，同时呢娶他为妻，生的孩子要归于他死去丈夫的名下。波阿斯是鲁德丈夫的亲属，就当当了 Kinsman Redeemer 的角色。但是在波阿斯之前，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一个亲属，这个人愿意赎地，但是不愿意娶路德，所以他要起誓放弃他的义务，之后才轮到波阿斯为路德的丈夫赎地，同时娶路德为妻，他们生的孩子归于路德死去的丈夫，所以波阿斯是 Kinsman Redeemer。另外我们看到耶稣是以色列人的 Kinsman Redeemer， 至亲的救赎者。耶稣是以色列人，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以色列的仇敌打败，将地夺回归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就成了救赎者的角色。另外他要从列国中招聚以色列人归他自己，这是另外一个的救赎，所以他是以色列人的 Kinsman Redeemer。 耶稣也是我们的救赎者，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这里说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耶稣救赎我们脱离罪，他是我们的救赎者。这周旧约的先知书在耶利米书32章6到27节，从第一节到第27节来看，耶利米书这一段讲到犹大王西西家第十年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8年，尼布甲尼撒带着巴比伦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。这个时候耶利米被囚在监中，因为神曾告诉耶利米说，神要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。这个时候耶利米听说巴比伦王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他知道犹太人不可能脱离巴比伦王的手，因为神已经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。但是神告诉耶利米，你叔叔撒龙的儿子哈拿灭要来见你，要求你帮他赎在亚拿突的一块地。所以耶利米是哈拿灭的堂兄，是他的 Kinsman Redeemer。 结果真的他的堂弟哈拿灭就来求见他，求他赎那块地。那个时候巴比伦即将攻取犹大，这个时候赎回的地马上就要落入巴比伦的手中，这个赎回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。耶利米是不可能成为这块地的主人，但是耶利米照着神的吩咐把那块地赎回来。耶利米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个启示预言，将来神会将犹太人带回这个地方，会有人在这里买卖房屋、田地跟葡萄园。借着这个事情他预言，虽然巴比伦王会攻取犹大，以色列人会被掳，但是将来神会施怜悯，他们会归回，这个地又会属于他们。这周新约在路加福音四章14到22节，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我们看到照他平常的规矩意味着耶稣从小就是一直守安息日，参加安息日会堂的聚会，在会堂里读圣经。当时的圣经只有旧约的书卷， 新约还没有。旧约的书卷主要就是律法书、先知书加上诗篇等。总而言之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安息日犹太人在做什么。首先就是去会堂聚会，其次要读律法书和先知书，还有就是教导神的话语。因为在4章15节这里讲到，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教训的意思就是教导，所以耶稣在会堂里教导神的话语。刚好这一次耶稣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，经文是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这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指的是禧年，禧年的时候神宣告报仇的日子，惩罚以色列一切的敌人，同时让以色列人被掳的得释放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耶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4章21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因为这段经节讲的是禧年的经文，宣告弥赛亚来了，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被罪捆绑的要得自由。为什么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呢？因为禧年预表弥赛亚的国，耶稣自己就是弥赛亚国的君王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要将弥赛亚的国带到世上来。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应验了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使被罪捆绑的人得到自由。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读的利未记是相关的，就是禧年宣告人得自由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来了，使我们被罪捆绑的人得到自由。哥林多前书7章21到24节，保罗要求哥林多的信徒，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就仍然保持这个身份。如果是外邦人，就保持外邦人的身份；如果是犹太人，就保持犹太人的身份；如果是奴隶，能够自由最好；如果不能够自由，就保持奴隶的身份。因为每个信主的人都是主所释放的人了，在主里已经得自由了，不是人的奴仆了，都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。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天的讨论有三个：第一，安息年的条例、禧年的条例、房地产买卖的条例，都让我们看到神才是地和房屋的主人，人都是寄居的。我们是否从中间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物、金钱都是神的呢？我们只是管家呢？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看，对我们的价值观、金钱观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？第二，这张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有哪些的原则同样体现在教会里面呢？第三，以色列人要完全信靠神，仰望神的供应，才能够持守安息年和禧年。这样的信心我们有吗？请分享。愿神赐福给大家。